美国经济强劲，就业增加23万5千。美国国会共和党人的分裂可能对川普施政造成损害。
中国时间3月1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
我是安华，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嗯，安华，我们看到今天劳工部公布的这个就业报告，可以说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哈。
没错，那么可以说呢，这个美国二月份的这个就业状况比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都要好。
没错，具体来说呢，美国经济二月份增加了23万5千个就业机会，总体失业率降低到4.7%，下降幅度为0.1%。
那么就业机会增加是主要体现在建筑业、私立教育、制造业、建保业还有采矿等领域。
劳工紧俏呢，意味着公司可能要被迫的涨薪来吸引和留住员工。星期五的报告说，美国人平均工资比一年前增长了2.8%，增长幅度超过了通货膨胀率。
美联储的高级官员表示，他们正在密切关注劳工市场，就业强劲的报告可能让他们加息。美联储将在下星期开会辩论利息政策，并预计呢下星期三公布结果。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斯派塞今天表示，这份报告是川普执政之后的第一个好消息，也是美国工人的好消息。
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斯派塞在刚刚结束的白宫记者会上是如何评论这个就业报告的。
Obviously, we're very pleased to see the jobs report that came out this morning.
很显然，我们很高兴看到今天上午发布的就业报告。这对美国工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在川普总统任期的第一个月，美国经济新增了23万5千个就业岗位，失业率降到了4.7%。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建筑业、制造业和采矿业看到了显著的就业增长。失业率下降的同时，劳动力参与率提高，这显示，即使是在有更多的人进入就业市场的情况下，由于对经济的乐观，企业在继续发展，制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白宫接待共和党国会议员，讨论废除和取代俗称奥巴马医保的平价医疗法的进度。下面我们请卡拉来介绍具体的情况。卡拉，
平章您好。我们来看，在今天下午的记者会上呢，白宫的发言人斯派塞也提到了川普总统和共和党的议员的这一次会面。虽然新的医保法案受到了民主党的批评和反对，但是川普总统还是祝贺共和党的议员在推进法案的过程中取得的进展，并且对前景是表示乐观的。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这次会面的情况。本星期早些时候，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批准了共和党人提出的取代平价医疗法案的议案。在同样彻夜工作并且讨论了大约10个小时之后，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克服了民主党人的拖延，也批准了名为《美国医保法案》的议案。川普在共和党议员一道坐下来之际，感谢了他们的努力。
我想感谢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众议院委员会的领袖，你们的执着和领导力一直令人赞叹。我只想赞扬你们和你们的委员会在推动立法、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保方面所做的勤奋努力。这个问题我已经谈论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也是我的竞选议题。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人们所希望的，他们希望废除和取代。
好的，虽然我们看到现在呢，共和党人是控制了白宫和国会的参众两院，但是取代现行的医保法的前景仍然并不明朗。就在有影响力的议员当中呢，反对取代方案的意见正在加剧。他们认为这项方案跟奥巴马的医保过于的类似了。持极右立场的人士就说取代方案以退税优惠的方式鼓励人们自费购买医疗保险，这就等于是维持了奥巴马医保的政府补贴，因此是有被保守派的原则的。不仅国会的共和党方面阻力是在增大，有影响力的医疗保险组织，就比如说美国医疗学会、美国医院协会以及倡导老年人利益的美国退休人员协会，都站出来反对共和党的议案。他们都警告说，这一项议案可能会让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增多。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条新闻的全部内容，现场交回给平章。
好的，谢谢卡拉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有两个酒吧的老板呢，把美国总统川普告到了法院。他们称新的川普国际酒店是以不公平的方式影响到他们酒吧的生意。那么这两名原告曾经是民主党的政治活动人士， 他们表示呢，控告川普不是为了得到经济补偿，而是要阻止川普国际酒店的运营，直到川普辞去总统职务或者彻底退出这家酒店。他们表示，川普国际酒店距离他们的酒吧约1.5英里，给他们的生意造成了损失，但是他们没有提出证据。
川普总统承诺要履行竞选的诺言，但是国会共和党人内部日益扩大的分歧可能会对此造成挑战。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对唐纳德·川普来说，一切都在于结果，包括医保改革。
我认为我们会取得巨大成功，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是实际上它很简单，它叫做好医疗。
Good morning, everybody.
但是共和党人在废除和取代奥巴马总统医保法问题上分歧严重。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取代方面有分歧，我们在废除方面团结一致，但我们在取代方面有分歧。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说，共和党人必须适应他们控制了国会两院和白宫的现实。
我认为大家会看到我们在经历从反对党变成执政党所不可避免的成长痛苦。
在调查俄罗斯干预去年美国大选的问题上，共和党人也暴露出分歧。林塞·格雷厄姆参议员希望大力调查。
我们不仅要推动调查俄罗斯，我将因为俄罗斯企图干预我们的选举而惩罚他。
但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德文·努恩斯却主张谨慎行事。
我知道你们会有一种倾向，认为俄罗斯人有某种巨大的阴谋来帮助唐纳德·川普当选。我们正在对此调查，任何事情我们都不会先下结论。
川普的整体民众支持率仍然低迷，但他的核心支持者却喜欢他的所作所为。共和党战律师约翰·费赫里说，共和党越来越大的分歧有可能对总统形成束缚。
他正在信守竞选承诺，他说他要任命一位保守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他说他要对移民保持高度警惕，他说要做一些事情来防止恐怖分子进入美国。
与此同时，约翰·福杰说，川普一心让基本盘满意的做法今后可能带来问题。
他维持了自己的基本盘，他是不是需要更多一点的支持呢？是的，假如你在选举，比如国会中期选举，或者他四年后竞选连任，目前他这种支持程度是对他不利的。
就目前而言，川普希望重新把握他最近的国会演说所产生的势头。那次演说赢得了共和党人的拍手喝彩，连一些民主党人也点头称赞。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呢，这个星期通过了2017财政年度的国防拨款法案。那么与此同时，中国的全国人大也在这个星期呢审议2017年的军费预算。那么下面呢，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就来到演播室，对美中两国制定国防预算的方式做一番比较。欢迎李宝。
谢谢你啊。
哎，那么我们第一个问题呢，就想问问，就说既然是现在三月份。这个美国的国会还有中国的这个人大都在做这个军事预算的这个草拟啊，那么和审议，那么这两国的在军费预算方面的这个制定的这个程序有些什么样的不同？
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两个国家的立法机构都在三月份这个礼拜同时来审议这个国会啊，就国防的预算，这完全是一个巧合。除此这个巧合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的共同点。两国这个程序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可以说概括用四个字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官法民法。中国呢就是采取的官法制度。怎么讲呢？就是说大部分的到人大，等到人大来审议的这个法案呢，大部分都是源自中国的行政部门，中国的主管部门党政军，来自他们的这个草案。但是在美国是完全相反，必须要从国会开始，从选民代表开始。我现在这里有一些数据，有一些具体的数据。全部都是，这是两个中国官方的数据，一个是人民网2004年7月9号的一篇文章，说60%的这个法案交给人大的话是由国务院各个部门来起草的，
10%呢是由中央军委最高法院和检察院来起草的。你看看中国的这个检察院厉害吧，法院他还可以起草法案。啊，然后呢30%是由人大常委会来起草，也就是说直接由人民代表来起草的是零。统计数字从这个统计意义上是零。那么2014年，
就是你说的是官法嘛？
没错，十年之后，人大网这篇报道说，前一届也就是在第11届的人大当中啊，通过了64项法律，75%是由主管行政部门来提出的。也就是说呢，中国的这个法律啊，人大不立法，行政部门立法，这样一个做法呢是越演越烈啊。至于讲到这个国防预算，这个国防预算是由中国的中央军委和国防部来制定的，他们来起草的。然后呢，人大连国防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都没有，他怎么来审议？所以呢，这些3000多名人大代表每年3月份到北京干什么呢？
橡皮图章。
他橡皮图章。在形式上要满足中国宪法的这个要求。那么美国的这个法律，刚才讲到联邦法，所有的联邦法必须从国会开始，从选民代表开始。那么国防呢？这个法律主要有两个，一个授权法，还一个呢是拨款法。刚才我们提到是拨款法，这两个步骤呢都同样重要。这两个步骤呢都需要举行大量的听证会，而且呢向公众开放，大部分的向公众开放。然后呢可以议员可以向证人这个发问质疑，然后呢议员之间呢可以辩论，而且辩论的很激烈，表决通过之后呢，总统签字，这样呢才成为法律。所以呢，在美国这边呢，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要很多的精力。这些议员常年要在华盛顿待着，如果是每年3月份来一次华盛顿的话，他也只能够盖图章了。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呢，中国今年的这个军事开支啊，这个预计要增加7%哈。那么北京说呢，这远不及这个美国国防开支的这个幅度啊，增加的幅度。那么你是如何解读？
这样啊，就中国说是要把这个国防经费要增加7%，那大家算了一下，大概是10000亿元人民币。
对。
那么就折算是1550亿美元，那么美国呢是大概是6000亿美元这样的，也就相当于美国的1/4，25%。但是呢，如何看待中国这个数字？首先，这个数字可靠不可靠？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它这个程序是相当不透明的，所以呢，数字是十分不可靠的。但是即使这个数字可靠，从他自己的数字来看，也是连年大幅的增加，5%以上就算很大了，对不对？因为他的数字已经很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除了这个数字之外，他到底需要这个军费来做什么？这个也不明朗，因为他没有进行听证会，没有让公众咨询，所以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周边的这个安全局势非常的不好，非常恶化。那么其他国家说，是因为你自己中国这个态度强硬。我们看看这怎么说哈，就是中国军网5日，也就是中国时间这个5日的时候说这个报道，人大代表、海军副参谋长王维明说这样说哈，海军将加大巡逻力度，逢舰必跟，逢机必拦。
那么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川普政府就是说现在大幅增加这个开支啊，国防开支，那么已经是很大的，你觉得这个理由原因？
我刚才讲了，就美国的这个每年的军费大概是6000亿美元，那么这占了呢，就是国防，就是联邦政府的这个开支啊，可自由支配开支的一半，大概占了一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美国的这个国际责任是非常广阔的，就是欧洲、中东、亚洲这些国家有问题，他来找美国，所以呢，这个国际责任是很大的。而且这几年，在奥巴马执政者，特别是最后几年，他的军费呢，要么就是维持不变，要么就是稍微的在下降，所以呢，并没有提高。
由于时间关系，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访谈呢，先进行到这里。
好，
感谢李宝呢来到美国之音的演播室。
欧盟发出警告，成员国如果拒绝参加欧盟的难民安置计划，将可能受到惩罚。目前只有芬兰和马耳他承担了责任，数以万计的难民仍然滞留在南欧各国。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欧盟2015年批准了一项计划，要求所有欧盟国家都致力于重新安置那些滞留在意大利和希腊的难民。布鲁塞尔警告说，将不再接受任何借口。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执行委员阿夫拉莫普洛斯说
：“Our union is based on
我们的联盟基于两个原则：团结和责任。 这些词汇不仅仅是道德观，它还是条约中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神圣准则。
They are legal binding principles enshrined in the treaties.
匈牙利就是拒绝安置难民的国家之一。他已经开始加固与塞尔维亚之间的边境，打击移民。人权团体指责匈牙利把合法移民当罪犯，并且在身体上虐待他们。不过，匈牙利政府拒绝承认这一指称。欧盟可以把匈牙利告上欧洲法院，以强制他遵守规定。但是，欧洲改革中心的研究员马丁内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布鲁塞尔还有其他的办法。
So instead of like going directly after...
与其说追究不遵守欧盟法律的某个国家的责任，还不如使用其他手段，比方说撤回部分预算就是一个办法。
但是这个策略在民粹主义者唱衰欧盟时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马丁内斯说，
对我来说，现在这个时候强制成员国接受难民的严重后果就是明显助推反欧盟情绪。
进退两难中的欧洲恨不得停止难民潮，一些欧洲国家加速递解找不到接收地的难民，德国就是其中之一。分析人士说，德国领导人默克尔在定于九月举行的大选之前态度会日趋强硬。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帕兹尔特说，
移民甚至超过欧元议题，是我们欧洲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它阻碍进一步整合，也威胁欧洲的内在安全。
欧盟估计，大约70万到100万之间的移民正在利比亚等待。近来海上风平浪静，已经导致跨越地中海的人数激增。上星期四，意大利海岸警卫队救起了将近1000人。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接下来我们关注今日俄罗斯，也就是 Russia Today RT， 是一个呢已经有影响力的俄罗斯媒体。那么它同时呢也是俄罗斯官方打造的一个高科技时代的一个大外宣的这样的一个媒体。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五刊文称呢，西方国家现在应该警惕 RT 新闻网的宣传攻势。那么在今天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看看 RT 是如何发挥俄国的这个大外宣的作用的，以及西方是如何同其相抗衡的。欢迎海涛呢来到演播室。海涛你好。
哎，你好安华。
嗯，我们首先来这个了解一下，就说这个 RT 啊 Russia Today 已经是一个，就说在可以说在西方世界，在这个包括在美国，已经是
做了很大，
哎，有影响力的一个媒体了。
是是是。
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媒体？给大家说说。
是这样，它呢，就是它是2012年、2013年，这个普京下令把俄罗斯所有的国家媒体，包括俄新社，和俄罗斯的这个国家通讯社等等这几个媒体，把它综合成一个，就是对世界来宣传俄罗斯的这么一个媒体，相当于这个功能相当于新华社的这个国际部和对外部，同时它相当于 Radio Beijing， 就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它等于是这几个部门的一个总和，对，总和，然后有各种语言来对世界上来宣传俄罗斯，它是这么一个国营媒体，而且是个很强大的一个国营媒体。
那就是说它是就是在俄罗斯已经是就说摆脱了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统治之后呢，那么现在它仍然是一个这个国营的媒体，是吧？
对，虽然不能说是个共产党的媒体，但是它在宣传这个民粹方面或者民族主义方面啊，它是做的是基本上是很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它比中国那个大外宣打造几百亿美元那个大外宣，要在事实上、在技术上或者在政治上，它可能要成功一些。
对。那么这实际上 RT 呢，我也经常在看，我觉得他这个确实做的这个节目的这种，
他们请了很多名人，
哎，名人包括好像现在还有这个 Larry King 哈，拉里金等等。那么这些年你的观察就是 RT 是怎么样在运作的？
它是这样，
它有什么特点？
俄罗斯就是一个国家的这个媒体，然后他把它用很多钱把它打造成一个在科技上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个这么一个媒体，它在伦敦啦，在美国啦，或者在这个就是中东啦，在很多地方它都有自己的广播室，就是studio， 就是这个
记者站、
等记者站、嗯。你看他们在美国的那个，他们曾经请过那个中国中央电视台驻美国的首席记者王冠、
嗯、
去那里谈论那个南中国海问题、
嗯、
还请的美国的什么教授啊，哈佛学者教授啊，他就这样，他就把他一个就是变成一个非常容易吸引这个就是另类媒体，就是用那个就是，但是这种
另类
这种情况呢、
嗯、
就是很多美国的专家学者他们注意到了，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俄罗斯呢是一个大外宣的一个，他们在很多比方是特别是在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方面，他们对美国是一种这个强烈的一个批评态度，就等等这些方面，以至于美国很多官员就认为，在国会他们也认为俄罗斯的一个大外宣的手段和一个目的。
嗯，
那么为此呢，有美国的官员就曾经建议美国应该重新恢复那个以前那个新闻总署，就是 USIA、
嗯、对
啊，就是以此来和这个今日俄罗斯来抗衡。当然谈到这个抗衡也包括其他国家的，特别是包括中国的大外宣了，还包括这个所有的就是美国认为对美国的这个主流意识形态那价值观产生这个
造成一定冲击或者
威胁的这样的一些外国的宣传媒体。
嗯， 嗯，那么就说现在呢，就说这是一种你刚才说到的一些可能性。那么说还有没有其他这种相对应的这种抗衡的措施？那因为纽时这篇文章呢，说明就是说 RT 还是做的还是比较成功的。
他从某种意义上他们做的是不错的，但是就说美国在立法方面呢，就是有些国会议员已经有很多以前有过这种提案了，就是成立这个各种各样的，包括成立那个国防授权法，这个就是等等都含着这个就是对抗外国的所谓这个新闻这个大外宣的这个成分在内，从机构上，从这个资金上，从各方面都这几个方面这几年呢不断的在美国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讨论，就是在要加强这方面的这个力量，来主要是来抗衡来自于俄罗斯和中国还有其他一些这个西方国其他一些国家的这个意识形态的方面的这个抗争议。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访谈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海涛呢来到演播室。
好，谢谢。
嗯，
星期五，来自美国数十个印第安部落的几百名示威者在白宫附近举行游行，抗议正在建设的达科他输油管道项目。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引发人们对于宗教关系的担忧，一个犹太教家庭和一个穆斯林家庭试图通过实际行动来证明不同的宗教信仰的人之间也可以建立友谊。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 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经济强劲，就业增加23万5千。共和党内部分歧或影响川普施政。难民前赴后继涌入，欧盟安置遇难题。
欢迎回来。美国国防部展开了一项针对所有军种的调查。此前有报道披露说，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将女战友的裸照传到社交媒体上，那么在美国国内呢引起了舆论的哗然。最新的报道说，这种行为不止发生在海军陆战队。
美国铝业协会3月9日向美监管机构投诉，指控中国的铝生产商接受政府的补贴，在美国低价的倾销产品，要求美国政府对从中国进口的消费用铝和工业用铝箔分别征收38%和134%的反倾销税。中国商务部次日回应，希望美国不要对中国的铝供应商施加制裁。美国经贸易委员会的产业损害调查程序已经启动，美国商务部将于20天之内决定是否立案。
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美国总统川普已经邀请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访问白宫。目前中东和平进程仍然陷入僵局。在星期五发出这一邀请之前，两位领导人首次通了电话。在这之前，川普曾经2月中旬在白宫招待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斯派塞没有说明会谈将在何时进行。
自从川普总统上任以后，已经有2批索马里人被送上飞机递解回国。一架载着68名索马里人的飞机星期五抵达了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美国移民局的人员将这些人交予索马里的相关部门。索马里代理的内政部长表示，美方事先知会了索马里政府。他表示，索马里和美国之间没有递解协议，但是这些人在被拘留期间有一些问题，并且主动要求被送回索马里。
抗议达科他输油管线的活动还在继续。星期五呢，数百名抗议者在白宫附近示威，要求停止达科他输油管线最后一段的工程，并且呼吁尊重原住民的权益。
来自美国数十个印第安部落的几百名示威者今天在白宫附近举行游行，抗议正在建设的达科他输油管道项目。上午10点，抗议者在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总部集合，手举标语，高喊口号，一路游行到白宫。利延苏族部落的首领呼吁保护原住民的利益，他在声明中指出，必须反对不公正，原住民不能再继续被牺牲来成全企业和政府的利益。本周二，一位联邦法官拒绝叫停达科他输油管线最后一段的建设工程，这意味着最早在下周输油管线就可以投入使用。利延苏族和其他部落的印第安人一直试图阻止管道建成，他们认为这威胁到部落保留地的自治、宗教自由和水资源供应。最后这一段备受争议的管道经过印第安人保留地里的一个水库的地下。川普总统曾表示，建设达科他输油管道可以创造28000个工作机会。今天是这为期4天抗议活动的最后一天。本周一开始，抗议者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搭起圆锥形帐篷，建立象征性的营地，举办文化交流及讨论活动。这次的抗议活动由印第安人利延苏族部落、土著环保联盟以及原住民组织者联盟共同发起，目的是维护印第安人的权益，提高公众对印第安人社会问题的意识。
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美国观察。今天又是周六啊，我们照例在节目中呢邀请了两位朋友来聊聊天儿。那么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两位朋友，一位是大家很熟悉的美国之音的龚小夏，欢迎小夏。
谢谢。
一位是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建立欢迎你。
你好，平常。
这一周啊，刚好赶上3月8号国际妇女日啊，那我跟小夏是光荣过节，我们建立作为妇女之友也跟着过节啊。
晚来的这个节日祝贺啊，
建立绝对是妇女之友，我还是这么多年朋友，我太知道他
是。那我们今天就聊一点这个妇女权利的问题，因为这个在3月8号这一天啊，在美国也举办了这样的一个叫做没有妇女的一天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就是号召妇女在那一天就不要出来工作，而且要减少消费，就让大家看一看在这个社会当中如果缺少了妇女的经济参与会变成什么样。我印象当中，其实每年的这个3月8号都会有这样一种大大小小的来呼吁公众关注妇女 女权益的这样的一些活动，但是好像不及今年的这个声势这么浩大。那么又这个联想到1月21号，也就是川普总统上任的第二天，有这么一个妇女大游行，所以就有分析认为是一种反川普的情绪在带动这一轮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建立，你觉得这种分析有道理吗？还是说川普总统？
我觉得让小夏先谈。
好，
我这方面研究很少，我跟着这个小夏来学习。
他倒不是，因为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底下谈妇女问题太多，他怕政治不正确。
那么小夏先来谈点这个政治正确的。
对对对，
你觉得这种分析有道理吗？
我在想啊，昨天有一篇《华尔街日报》有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就是说这个就是第一是三八妇女节，美国从来不过三八妇女节
，对对，
这三八妇女节是个共产党的节日，所以呢，全世界最早在苏联过起来，我们都知道这是一天国庆，而且中国这几年把三八妇女节过成一个购物节了，是不是？所以呢，美国呢，其实这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叫妇女不上班不购物，那妇女不上班就去购物去了，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呢。其实参与的人数非常少，我们昨天看到呢，也实际上就说这三八妇女不是昨天前两天看的三八妇女节呢，其实我们就看到也就在华盛顿有那么大概几百人几千人。就怎么有一些活动，
在纽约还有活动，在曼哈顿也有这个游行。
对，有一些活动，但是后来那文章里说，就是很可能的，这些参加活动的都是一些有特殊有等就是 privilege， 英文说是，就是说他们有特权的妇女，他们可以上不起班，他们可以不上班，因为在美国是这样的，美国规定啊，就是除非你是工会，是罢工，工会会给钱，否则你不上班，少一天上班少一天钱。所以呢，就谁能够就是少上这一天班，或者提出假期来，或者是多付一点这个就说这个不管是怎么样，就是少一天工资吧，你可以拿一天出来上班，表示一个政治意愿。所以我也不知道，确实是在美国，起码是我们自己单位，我就没有看见多少人不
上班。但我们确实看到，在1月21号那个妇女大游行，声势是非常浩大啊，就仅仅华盛顿可能有上百万人走上了街头，那么打的很多标语也是一些针对川普总统的一些标语。
华盛顿是60多万，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
对？
为什么会有人说是一种反川普的情绪在带动这轮浪潮？
这里头有一个反川普情绪，当然希拉里·克林顿是第一位这个女性总统候选人，那么很多应该第一位主要政党的女性总统候选人，很多那个妇女呢的确对她寄予希望，但是其实我们看她得到的妇女选票是大概56%左右，44%的妇女选票给了这个川普，所以我们就就有一点差，就
42%，
对，就是这个。那么你这次看着这里头，所以妇女按说以前都说妇女肯定70%-80%投给希拉里，那看来现在没有。其实我采访过不少那个妇女的川普支持者，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支持妇女候选人，他们说我们支持妇女候选人，但是不支持这一位妇女候选人。
对，那么至于这个为什么有些民众就妇女啊是会投希拉里的票，有些是不投，或者是更偏爱川普，那一会儿我们再聊。建立，你谈一谈为什么有些人会，我觉得女权主义运动者有一种担忧，就是觉得川普上台了之后是对美国女权的一种挑战，这种担忧是从何而来的？
对，我觉得这个印象是由这个川普在竞选时的对女性的一种态度所引起来的，还不涉及到他的具体的那个对妇女的政策。比如说他在数次的这个竞选中啊，表示了对女性的一种这个不尊重，甚至有些下流的语言，再加上他自己的婚姻的状态，你看到他第一夫人现在是第一个没有任何角色的第一夫人。不仅是在国家上可以没有角色，可能在家里都没有角色，给人感觉
在家里就是白宫第一副就第一女性的角色，其实是她女儿来担任。
对，所以呢，这个，而且她这个在竞选的过程中接触来她和很多这个女性啊有一些不正当的关系，当然这个没有搞清楚到底是女性主动的还是她这个性侵，这个叫性骚扰，强迫的。但不管怎么样，当这件事件揭露出来的，她表现的这个态度是非常傲慢和随意的，这就是对女性的一种不尊重。这种女性的不尊重当然引起女性的很多反感，很多投川普票的女性不一定不反感她这一条，任何的大选她都是多议题的这个一个多议题的一个结果。你很讨厌川普的这一点，但是呢，你另外你说这个美国遇到难民的问题，这个什么这个高福利的等等其他问题，经济问题，他考虑的时候，他就会每个人考虑的议题可能是着重点不一样。比如说我姐姐，她是一个这个高级白领， 他就认为他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收入，税被收得很高，被一些非法移民全都分走了，他就觉得不愉快，他就要投川普的票。但是在川普对女性这一条，他数次的跟我讲，他说这个川普这个对女性的态度真是让我反感，但是呢我觉着我的 pocket 我的这个口袋还是比较重要，
对，
所以呢他并不是单一议题所决定的。
是，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就要说到，就是说啊，这么为什么这么多妇女会上街？我们要知道这一次反川普的妇女呢，一般来说你看以前投票吧，投这个不投那个，感情上没那么激动，但这次反川普的那部分女性感情是非常非常投入的，他们很多人简直认为川普上台就是那个妇女女权的一个结束，所以这种激烈的感情经常英文就说 intensity 就是非常非常激动，就是一定要，所以呢为什么这个川普上来以后引来这么大规模的游行呢？这么大规模游行，这些人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是温度非常高，所以呢他票数不见得够，可是温度非常高。
是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温度？刚才小佳你谈到说其实有54%的选民是投票给了希拉里，42%投票给了川普，当然就像建立说的，其实投票给谁这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决定，每个人其实掂量权衡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人群区分来看的话，小夏你觉得在你接触过的这些女性选民当中，喜欢川普或者支持川普和不支持川普的这些选民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女性选民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啊，女性选民中当然是白人和年龄。我发现年龄大稍微大一点的那个白人女性支持那个川普的非常多，而他们对女权的理解和对那个自由派女性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很多这些女性，我就问他们对妇女这个问题是不是？他们妇女的很多问题，其实我们是这个经济问题是我们妇女问题啊。我们现在我们知道美国40%多的家庭，女性是主要的这个挣钱的人，是挣钱更多的一个人，是不是？那么如果经济不好，对他们有损失啊。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堕胎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妇女在这个堕胎议题上是非常分裂的。那么有相当大一批，特别基督教保守派的妇女，他们认为堕胎是杀害生命。所以我去采访的很多妇女选民就说，那么川普是支持我们的权利的，他们认为就是反堕胎是妇女权益，这和那个女性运动以来认为堕胎是妇女权利呢，这是两个极端，所以这两边温度都挺高的。
是，确实堕胎权应该说是这个左派的女权运动跟右派女权运动之间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水岭啊。那么小夏，其实我觉得再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平常提起来美国的这个女权主义运动多半想到的是左翼的女权主义运动，那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呼声更高，但其实在美国还有一股应该说暗流也好，或者说其实是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势头，就是保守主义派的女权运动。
就其实这个东西最早就是女性运动中这个创始人之一，基辛格有支持堕胎反对堕胎，我们说的是20-30年代，所以呢就支持反对堕胎这一边的，其实他们也是有一些女权运动早期的偶像的。那么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当你说到女权运动的时候，很多都是妇女参政啊什么，现在我们看到支持就反对堕胎啊，这保守派的女权参政非常厉害。我们要看看就是这个国会里有多少保守的女性议员等等。这个议题很多从70年代开始就成为，先从学术界，后来也成为民间很大的一个争论议题。那么学术界很多就是开始有一些妇女，我当时也来，我听过她的课的 Nancy Galligan 在这说起来，她说那个我们妇女，如果是你说女权运动的，我们也仇恨男人什么这个我们这个婚姻传统，我们反对这个制度是，可是如果我们喜欢这个制度呢？为什么男人可以既有孩子又有婚姻又有事业，我们女人就一定要在婚姻事业中选一个？所以他就当时就提出说，女性我们需要 we want it all， 我们什么都要。这其实最早是保守女性运动开始，所以我们现在看见很多保守女性运动的偶像啊，其实是他们都是又结了婚又有孩子，像那个当沙拉佩人五个孩子，
是
老公是个工人，但是他自己是州长啊，挣钱很多，所以这个他们认为这就保守女权运动，这才是女性的偶像。
没错。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关于堕胎权在女性群体当中的分裂之外啊，其实现在的这个谈到男女平权的问题，很多也是涉及到经济议题，比如说男女同工同酬，比如说女性在事业的上升阶段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玻璃天花板的问题。那么建立，根据你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的这个观察，你觉得现在在美国社会当中，在女性平权的问题上是不是确实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会有存在着问题，我觉得不是特别严重，因为我待过的学校 啊，像哈佛这个是比较这个自由派的，还有一些 Berkeley 更是自由派的这个学校，他们在这一点上非常注重女权的这个张扬的。哈佛的以前那个校长 Summers 因为说了一句这个引用了一个科学的这个一个科学的文章数据证明女性在某一方面不行，
数学上在数学上
下台了，所以你就知道这种环境呢，我所待的环境实际上女权是比较张扬的。但是我对女权呢一直这个我觉得非常复杂非常难谈，因为刚才这个小夏讲了，就是说她一个是一个保守主义的女权，就是我要平权，我女人要做男人同样的事情，我同样可以有家庭事业这个工作都可以有，这个是一部分。当然我们说的更远了，他有这个选举权了等等一些其他的以前男人有女人没有的权利。但是我常常困惑，就是说有些女权她出来讲的时候，她把女人讲得非常的强，就说男人能做的我们能做，我而且比你做得更好。但有的女权主义出来讲呢，她会讲哎，我们弱势，你要照顾我这个照顾我那个照顾那个，到底是哪个是女权主义，我就有时会搞不清楚啊。还有一个呢，另外比较困惑的你知道是什么呢，有些女权主义啊者她呢把男人当作是敌人，这一点呢我就有时不能够这个接受也不能够理解。因为我觉得最后决定选票还有这个人日常生活中如果其他都还 OK 的话，主要是一个经济议题。那男人和女人要结合，实际上他和一个男人的经济是利益是一样的。你如果把男人都当作敌人的话，等于说你在家里本身就有可能是一种分裂状态。
就说到这个经济议题，有一个就是现在经常被引用的一个数字，我是作为学者我是有怀疑的。他说女人收入这个男人75%-76%，但实际上呢你要再细分，就说确实是女人收入比男人低，但是你从工龄上分，你说你男人工作多少年之后能拿多少工资，女人工作多少年之后，这个就没有太大差别了。这就最大的问题是女人经常是比如说到30岁到28、29岁她选择不工作一段时间去养孩子，很多女人是选择了比如不工作15年那么把家庭养好之后再出来工作，所以这里头呢有一个工龄的问题。
是，但是至于这个在家里面待着15年，到底是不是他完全自主的选择，其实也很难说。就是我觉得从经济的议题上来讲呢，这种实现同工同酬或者男女平等还是比较容易的，就是制度上、法律上。但是你如果从观念上来撕去对女性的一些传统的标签，其实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非常困难。但另外一条，我还是这个有点不太明白的，就是说。女权主义者我看到很多，我觉得是非常多元化的。有的呢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女人是让男人喜欢了是彰显了你的价，实现了你的价值呢，还是你不让男人喜欢实现你的价值？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真正的这个想法应该是男人喜欢不喜欢跟我的价值应该没有什么关系，这才是女权主义者的一个标杆。
这是一种主张。
但这个话倒过来说，你说男人
不依附于任何人的这个对你的评价而独立存在的一个个体。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社会中群体都要依赖别人
的评价。但是而且男女之间的关系是这个社会中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如果一个女人不得到男人的喜欢，她的肯定是不幸福的，她一生。所以呢，她这个价值怎么？她的男人一样，男人如果他在生活的这个社会中，他不能得到女性的喜欢，他也不一定很。
对，你得把这后半句也说了，
肯定是一样的。就是说，我觉得我现在就很迷惑，到底他实现女人的价值是被女人比男人喜欢，还是不被男人喜欢，或和男人无关？我觉得这个不清晰的。
不，就最后吧，其实两性之间的一个作为社会的一个社会关系，更多的是应该相互欣赏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对抗的关系。
我觉得
这个社会就比较全面。
男女要成为敌人，我想恐怕不是女性主义者所看到的一种现象。但如果说天花板的话，我认为在美国还是存在。比如说希拉里这次没有当选，我不认为她是因为女性这个竞选人的原因、候选人的原因，我认为是其他议题所造成。但是的确，如果希拉里和 Trump 一样啊，这表现出来对男性的那种这个有时一些我们可以说是流氓的嘴脸啊，是不是？那而且呢，他几个孩子是不同的父亲，对吧？现在 Trump 的孩子是几个孩子是不同的母亲，如果。这个希拉里的有三个孩子是三个不同的父亲，恐怕他连当候选人都当不上。所以呢，我认为这里边的天花板还是存在的。
这就是问题，我觉得。这个是确实非常有趣啊，要讨论的话题也很多。那么今天时间有限，我们这个话题先进行到这里啊。
好，
那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好的，欢迎回到美国观察，小夏建立，我们继续聊。刚才一聊女性话题，感觉三个人都收不住。其实在这个妇女这个没有妇女的一天这个活动当中啊，有一个诉求，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希望女性在那一天不要消费哈。那么就是说用钱包来表达政治观点这件事儿，其实让我想起了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最近在发生的事情，就是抵制乐天和韩国货的这样的一个热潮。小夏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国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的事情？
那当然有了，每次都有。美国跟哪个国家发生冲突的时候都有，咱们都不说战争时候，不说那个二战前、一战前抵制德国货等，咱们不说这个了，因为战争都可以理解。我们就说80年代，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当时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日本收购了，日本人收购了这个洛克菲勒大厦。
对。
那么既然全美国就出现了很多地方自发的这个抵制日货运动，不买日本这个，不买日本那个。到后来就是这个日本车啊，好多那个劳工运动也发起抵制日本车，到什么地步呢？到劳联产联，就美国最大工会的那个停车场，多年以来不许日本车进去。当年我是开了一个日本车，我开过去的同事们都好像有点侧目对我是不是？所以这种情况呢，在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民间都会自发发生的，但是美国政府从来没有号召过这种情况。
哎，这个问题其实我想问建立，据你的观察，那么在美国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这个政府和媒体在扮演怎样的角色？
政府基本上没有角色，媒体当然就是尽量的报道真实情况。因为这是经常发生的，而且所有的这种经济制裁啊，民间的抵制不起什么作用，因为消费者他决定他买什么东西是他的价格和品质，如果他价格和品质好，你抵制一两天过去了，恢复正常了，他还要继续买，所以基本上很少有这种抵制起到作用
的。那这地方我就说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啊，就是10来年以前吧，有人就是因为中国很多廉价货来嘛，这个有人就发起了一个抵制中国货运动，有一个家庭妇女开始的，这个妇女发展就各家各户我们都不买中国货，就在这一家里，结果熬了大概1年多，她有一天丈夫要买一锤子，实在买不到非中国货，所以悄悄地买了一个锤子，这样就把她的不买中国货那一点给打住了。
对，其实这个就很有趣啊，就是说我们姑且不说在中国这一轮抵制乐天和韩国货的这个浪潮当中，中国的政府和媒体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就算它是一个民间纯自发的行动，这到底是不是一个理智的行动？
对，对于这个有时啊，像所谓爱国主义的这种号召，有时会让人变得非常的不理性。当然你要看中国的特殊的情况，第一，爱国在中国可以说是最后的，对很多人来讲是最后的保护伞，是民众参加公共生活唯一的可靠没有安全的方式，它是一种政治正确。你看在抗日的时候，不买日货砸日货的时候，你想在中国任何的抗议都会被抓，都冒着很大的危险去抗议，只有去这个抗日游行没有这种担心，上去该砸什么砸什么，砸车的砸车。
记得1985年的时候，学生上去抗议，因为当年前两年就80年、81年，学生都有很多运动都被当就中国啊，
对，
被当局镇压下去了。结果呢，1985年就是85年吧，就是发起的北大学生发起的抵制日货运动，
对，
倒还挺顺利进行了。
对，
所以这个呀是一个非常扭曲的情况，
非常扭曲。就是说在中国任何的集会抗议活动都不可能政府让你进行，只有这个政治正确这个前提之下的爱国游行是可以进行的，甚至可以打砸抢，这就说明政府里边它是有角色的。而且你看警察在那这个执行任务的时候根本不管对打砸抢，那媒体你不用讲了，像环球时报这样媒体还推波助澜，所以呢这里边呢它是一个非常扭曲的。但是你想中国的这个所谓的爱国游行受损的是谁？当然是中国人了。乐天雇的全是中国人在那儿上班，你砸的日本的车，那个车主他是中国人呢。而且现在这种抵制，我先不说中国，在任何国家这样的抵制都不会有效果，同时受损的可能就是自己。因为什么呢？他现在世界也是一体的，都连在一起。你说你不买日货，你很难找到哪里没有日。
这个话说回来就非常有意思，
对啊，
这个是说不买，买不买怎么抵制？所以当时你记不记得美国人有抵制丰田，抵制丰田，
对，
最后到后来弄到什么程度呢？那丰田绝大多数是美国生产的，所以现在也不抵制了，没办法抵制。
对啊，你抵制丰田，这个美国就失业啊。美国的丰田搬走了，
就是，不是搬走，就是有几个州，现在像比如说像肯塔基、
像俄亥俄
俄亥俄，对，都有好大的丰田厂。
对，
对。 所以其实刚才两位都是认为这是一个不理智的行为啊。那么建立刚才你给他定性是爱国主义运动，但是有很多人也不是这样定性的，他们说不是爱国主义，这是民族主义。
对，
所以到底怎么来界定什么是爱国主义，什么是民族主义？
我觉得民族主义啊，它又是比较正规的政治这个词汇、政治概念，它主要是这种民族主义的产生是在欧洲，因为当时欧洲是大帝国，然后每个民族想建立民族国家，产生了民族主义。后来民族主义又赋予了一种新的极端的东西，那就是说我这个民族是这个是最优越的这种民族主义。
其实叫民族沙文主义
啊，民族沙文主义，所以是这个是有政治含义的，它是是历史的传承是这样。爱国主义呢，基本上是描述一个朴素的感情，
是
就是说我生活在这个地方，我爱这个地方啊，我爱这个地方的山水，我爱这个地方的人民，那这个这就成为一个爱国主义的情绪。但在中国呢，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因为你其他的公共生活都不能去参与的，只有爱国主义这个比较容易，所以呢它是被扭曲的。因为在爱国的同时呢，它就会有几个概念会混在一起，一个是人民，这个土地加上国家，国家就是政府。那政府把握着所有的资源，把握着这个所有的信息来源，久而久之人们就认为就是说反政府就是反国家，这个爱国叫爱政府，这个在中国呢是问题非常非常严重。
其实这个话又说回来，就是在这说抵制哪个地方的事。现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时兴的运动，就是 go local， 就等于说你所有东西，你要再去买菜，你要买当地生产的东西，你要牛奶啊，什么食品啊，那个包括就是它不光是这个国家，不是美国货，是当地货，所以你要到现在华盛顿你的饭店吃饭的，很多饭店时髦的饭店都写我们的酒是弗吉尼亚哪个酒庄出的，我们的这个猪肉是哪个农场出的。这也是说一个故事很有意思，我们有一个北大同学，北大学生也是在这，就在这个马里兰这自己办那个养猪场，全部那猪肉都得预定，他一年杀的猪真是不够分的。所以呢他就这形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就是说它是标志着我们热爱自己家园，我们建设自己家园。
是，这其实也回到刚才建立说的，这个所谓爱国主义多半是一种朴素的情感，因为这是我的祖国，所以我天然的觉得它好。但是呢，就建立刚才也提到了，就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有个界定，就是说我认为自己的国家好，并不就是爱国主义，它不会将自己爱自己国家的这个情绪啊诉诸于对别的国家的这种抵抗的蔑视，或者说是
仇恨
这样的一种情绪。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维度来分析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差别，有很多人提到啊，就是说这个爱国主义呢，它是就是更多的民族主义呢，它会不会区分这个国家的利益跟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的概念，这个要说深了的话是最根本的概念，就是说这个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实际上都是立足于集体利益啊，它不是立足于个人利益。这个集体利益呢，现这个近100年的这个政治学、经济学都在研究，实际上是非常难以定义的。每个人在一个社会里，他理性选择，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最后综合起来，可能这个集体是非理性的，并不符合这个集体利益。集体的利益是非常难定义的。什么叫国家利益？谁能说得清楚？很难说清楚，在很难说清楚，又容易去影响这民众情绪的时候，所以很多的政治人物就利用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政治上成熟，就是我对任何人用
自吹自擂上了，
对任何人要用集体主义做号召，我就首先要检视他一下，到底他为了什么目的。那另外一个
有集体。
集体主义啊，哪个集体哪个利益，你怎么能够定义这个集体利益是什么？我一定要小心。另外还有人以上帝的名义作为号召，我要小心。另外有人要以道德，哪家的上帝还有以道德的名义作为号召，我也小心。我认为这三个小心是我政治上成熟的标志。
你看这吹得厉害，
吹得厉害
对，就是
所以集体主义是非常难定义的。
对，没错。所以我就觉得在中国，比如说之前闹南海那件事情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口号说我们不管死多少中国人，我们都要维护南海的利益。我觉得这种口号很难在美国听到，因为美国人会本能的想，那死那么多人，我们要了南海利益之后分给谁啊？
对，干什么？
对，要而且是干什么？
死的是谁？
对，
这是这美国其实现在有很多很多想法，美国人很多反思，因为我们要看到，就是说起集体主义、爱国主义这个事，我们看到二次大战的时候，罗斯福三个孩子在服役，那么很多美国的所有这些名人，我们都知道肯尼迪家族死了一个孩子，很多人都在服役。现在打伊拉克的时候，很多美国人就在说，
这怎么好像上层人的都到华尔街去，他们不去服役。
对，在中国更加严重了。
对啊，
对啊，在中国严重了。你比如说，咱们说外谈民族主义、谈爱国主义，它和那个外交连在一起，外交政策真正是符合老百姓的利益吗？
这
就很难讲。
思考很对，因为您政治上成熟了。好了，非常感谢小夏和建立今天做的演播室。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好，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看呢，本周的网络和社交媒体上大家最关注哪些内容。
印度新德里流行起一种小吃叫火焰帕安，帕安是一种用槟榔叶包裹的甜味零食，里面有茴香籽、小豆蔻、椰子片。几百年来，传统帕安南亚地区一直广受欢迎，但要吃火焰帕安可能还需要点勇气。这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来尝试这新鲜的味道。再来到冰天雪地的俄罗斯，人们打乒乓球的习惯好像不太一样。这是首届冰上乒乓球冠军赛，人们穿着冰鞋在雪中打球一样的专注。天冷冰滑，这给选手们增加了不少难度，但观众都看得不亦乐乎。这是法国的剪羊毛冠军，他正在巴黎的农业展上炫技。剪羊毛可不是件容易事儿，除了速度要快，还不能让绵羊有任何的痛苦。毛的长短也要前后一致才行，这需要很好的体力才能做到。下一次的剪羊毛大赛是2019年，来自30个国家的300名参赛者将在巴黎一决高下。印度艺术家卡马尔拉纳正在作画，他手下的线条阴影都是用火画出来的，他只用了可燃的原料粉末还有火柴，花费了10个月的时间创造了这幅全长近20米的作品。看他娴熟的技巧，他用火作画已经有40年的时间了。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嗯，也感谢您的收看。
有钱人都住哪儿？他们钱都花在什么地儿呢？奢侈品的未来趋势又是什么呢？
比弗利山庄奢侈品行业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千禧世代将成为奢侈品的消费主力，那么他们更愿意购买对社会和环境有正面影响公司的产品。我们一起说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